啊，我今天也听到说有的小孩子11岁就被圣灵充满，啊，这是神可以做的工作。嗯，那我就这次来，也有人问我说，为什么师母没有来？啊，那因为我这次来是比较临时的哈，其实很早以前就应该来了，现堂的时候我就准备要来，但是，那时候好像有些事情没有办法来，所以我们洛杉矶喜安堂就，本来是我跟另外两个年长的妈妈要来，结果不能来，变成两个年长的妈妈代表我们洛杉矶喜安堂来这里，啊，为你们现堂的一个祝福。那我一直觉得说我，哦，还是应该要来，那这次因为有啊，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她刚好抽奖抽到免费机票，所以我就说这是主预备的，我就来了。定义要来就来不了，没有想要来就来了，所以都在主的手里面啊。那还有聚会也是这个样子哈，我就提到说，有一次我跟师母，我们两个去中国大陆啊做培训，那在一个乡下，有几天就在那个地方做培训。那我跟另外一个牧师叫郑彬彬牧师啊，师母，然后我跟我师母，然后我们两个轮流讲道。我记得那一次，神感动我要讲雅歌，啊，我就，那一天呢，郑彬彬牧师正在那个给他们都是传道人嘛，哈，给他们这些传道人讲另外一卷书，然后我就在房间里面准备我要讲雅歌。那结果呢，我师母突然间跑来说，哎，我觉得他们那个厕所哈很脏啊，我们要不要一起去打扫厕所？那我就觉得很难理解，怎么这个时候叫我去扫厕所？我要准备讲雅歌呢，要讲基督跟教会、新妇跟新郎，这个时候去扫厕所，我就觉得很奇怪。那你知道那个厕所是个什么样的厕所啊？那种厕所就是你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都没有办法想象那个厕所。不过我们那次去的那个厕所还比较好一点啊，我们第一次去中国大陆的时候，那个厕所，女生厕所是怎么样？是在猪圈里面啊，所以女生要上厕所就是那个墙壁就是竹子做的，要抽一根竹子，然后把猪赶走哈，然后就蹲下来就上厕所，那是女生厕所。但男生厕所啊，我也很不习惯，男生厕所还算比较好一点，可是就是怎么样？那个男生厕所也是一个。好像竹子围起来的哈，有一个门哈，然后有一次我就去他们就是上厕所啊，上大号，然后突然间我发现，怎么有人哈？我已经在里面了，有人在那边要把门打开，我说哎，我很紧张，我说哎，里面有人啊，他还是把门打开了，然后就在站在我前面就在那边小便，因为有个木桶，那个木头的桶子，他就在。我也觉得，哎，他们这厕所很特别。然后我说的刚刚说的那一次呢，师母跟我说要去扫厕所，那个厕所就比刚刚我讲的那个还要先进一点啊。可是先进是怎么样？就是那个厕所是男生女生是分开的，但是是水泥砌的啊，就是男生有三间，但是那个每一间哦就是没有门的，也没有隔开的。就是三个斜斜的那个水泥砌起来的洞，这样斜斜的洞。那如果说上了厕所之后，那个东西就是到田里面去了哈，啊，男生一边，然后女生啊另外一边这样子。他跟我说扫厕所，我在想到什么？因为那个厕所哈，虽然是已经算是比刚刚说的比较现代化一点，但是你知道那个斜坡哈，都已经那个粪便都堆得很高，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我很久没有看过那个，好像台湾不知道几十年前那种那个蛆啊，哈，哦，又肥又大又白啊，那钻来钻去的哈，有的都跑到那个地上来了。哎呦，我等一下要去讲道了，是不是现在叫我去扫厕所啊？可是后来我觉得那个是圣灵的感动啊。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姐妹哈，她比较不是像弟兄就是用理性想哈，用头脑在分析。可是姐妹常常就说，我觉得是怎样，是那个觉得就常常是出于神的啊， 啊，所以后来我就顺服他，所以我就把圣经放着，然后就跟他一起去扫厕所。啊，我刚刚说那个厕所哈，你知道吗？不只是那个粪都已经堆起来了哈，然后呢，也没有工具，也没有水，啊，所以我就是绕了一圈哈，然后终于找到一根木棍，那么粗的木棍，很长的，我就开始把那个粪片推下去，一个一个把它推下去。可是推下去里面还很脏嘛哈，然后再去用我们洗脸哈那个脸盆哈到厨房，我那个要走几十步远，到那厨房去接水，然后一个一个冲。然后再用竹扫把那些蛆啊，好，把它赶下去，弄了好久哇，弄了好久，然后终于把它弄干净了。那我要讲的就是下面聚会的时候，我还是讲雅歌啊，虽然讲雅歌跟刚刚那个扫厕所是完全不一样啊，但是当我讲雅歌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很有神的同在。我后来发现一件事，就是因为我顺服了，顺服神透过师母告诉我要做的事情。然后当我那一节课讲完，然后我就说我们一起来追求圣灵充满，啊、哦！突然间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当我们一开始祷告的时候，那个圣灵的浇灌哈、哦，是我从来服侍二十几年没有经验过的。那个圣灵浇灌那么强烈哈。哦，并且很特别，那个圣灵的浇灌那一次特别就是喜乐的膏油浇灌下来。那群都是传道人，他们已经服侍那个地步就觉得很枯干了。可是那一次一开始，我们说我们一起来追求圣灵充满，那个喜乐灵浇灌到怎么样的？就是有的哈，有的那些传道人都已经笑到一个地步，我就是躺在地上抱着肚子笑这样子，一个很大的释放。依次释放在他们的当中，那他们很多人都被圣灵充满啊、哦。然后后来我看，哇，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哈、哦，大家都在那里被圣灵浇灌。后来我看那个时间已经七点了哈、哦，应该是吃饭的时间都已经超过了。我就说好，我们现在站起来啊、哦，我们一起用主导文结束祷告。其实主导文不是用来结束祷告了，主导文是祷告。有时候我们把主导文用作宣布散会。但是我还是说我们一起用主导文祷告，啊，我想说总是要有一个结束点嘛，一起吃饭，晚上还要聚会。结果很奇妙，当我说我们一起用主导文祷告，最后阿门的时候，就从前面一直到后面，我说的那个通通倒下去了，都没有经过按手什么，那喜乐灵继续的浇灌，继续的充满。我没有想到说一个聚会可以那么样子的经历圣灵的大能。经历圣灵的大能，所以那次，真的让我看到说，我们不要定义说，一个聚会，我们自己想好已经哦要怎样做要怎样做，而更多的让圣灵来做，啊，并且我们都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我们注视耶稣，神所做的要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阿门。好，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直读到第二十四节，一直读到二十七节，哈，一起来。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好，那为什么我想到分享这段圣经哈？因为这里讲到赛跑啊，因为最近有奥运，所以我想到说赛跑。那我们知道说，那这次的奥运拿到金牌最多的一位叫做Michael 什么 Phelps。OK， 他拿到八面金牌，哈、哦， 加上上一届加起来他拿到的几面啊，14面金牌，哇，真的是破世界纪录的哈。他的今年的第7面金牌啊，跟那个银牌的差多少？0.01秒，啊，0.01秒，那几乎是看不，很难分辨的。但是他还是得到了金牌。保罗说，得奖赏的只有什么？只有一人，只有一人。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讲了3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在信仰的道路上面，就好像一般的赛跑一样，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得着奖赏。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我们要有一个目标，要得着奖赏。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会提到说，我们要得着拯救啊，得着拯救。但是信仰不只是得着拯救，而更要得着奖赏，好，得着奖赏。在罗马书从第1章到第5章，我们看到保罗常常讲到，我们是怎么得救的呢？得救只是因着信，啊，因着信我们就可以得救了，啊。保罗也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这并不是出于自己，啊，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怎么得救呢？因着信，然后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就得救了。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得救，保罗说我们还要得着什么？奖赏，还要得着奖赏。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得救，因为神还给我们的就是要得着奖赏。那么得着奖赏，也就是罗马书第8章那里说的得着荣耀。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得着奖赏，如果一般我们就知道说，奖赏就是有一个 prize 啊，有一个什么东西来作为赏赐啊，比如说金牌，这是一个奖赏。但是保罗要我们得着奖赏，这个奖赏到底是什么呢？啊，等一下我们第2段就会讲到的，那个奖赏是什么。但是要得着奖赏，就必须要得什么？得胜。啊，一个人要得着奖赏，就必须要先得胜。一个得胜的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他才会有奖赏。所以在启示录的第2章跟第3章那边就提到要得胜。啊，在这7个教会里面，主耶稣都讲到得胜的啊，必怎样怎样怎样，得胜的必怎样怎样。那所有的这些得胜，每一个教会要得胜的都不一样，也可以说是每一个基督徒要面对自己要去得胜的啊一些不同的方面啊。比如说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神要他们得胜的是什么？要得胜那个已经失去那个起初的爱心，那个起初的爱心已经失去了。那主耶稣说，但是你要得胜啊，但是你要得胜，得胜的我必将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啊赐给他吃。所以这是他要得胜的。但每一个教会要得胜的都不一样，有的是要得胜那个环境给他的苦难啊。那主耶稣告诉士门拿教会说，你要致死忠心，所以你在苦难当中你要致死忠心，得胜的就给他有什么赏赐呢？说你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每个教会啊，主都要他得胜。这些教会都是得救的，这些基督徒都是得救的，但是不能只是得救，还需要得胜。得胜的就会有得着奖赏。那第7个教会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老底家教会，要得胜什么呢？不冷不热。要得胜不冷不热，你要得胜什么呢？可能有的人要得胜那个爱看电视，有的要得胜那个爱上网，有的要得胜那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或者今生的骄傲，有的要得胜，其实周牧师也提到， 有时候要得胜那个不习惯啊，聚会当中你觉得啊起来祷告很不习惯啊，举手不习惯，拍手不习惯，我们有很多的不习惯，得胜那个我们的内向，好，有很多东西都要得胜。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从小就是很内向，我就很需要靠着主哈。真的，我以前哈，很不习惯起来祷告啊，所以刚刚到西安堂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说，每次荣教师说啊，你要顺服啊，就是当众讲要顺服，有感动就要起来祷告。我就每次说，哇，觉得如果我起来祷告哈，好像整个教会的人都在看我，所以都不敢祷告。后来终于勉强祷告，我就躲在椅子那边，趴在椅子那边祷告。就是从小就是很内向啊，然后也很不好意思跟人家讲话，一讲话脸就红了这样子。所以会跟师母结婚也是一个神奇，那怎么可能呢？啊，我能够跟他结婚，又很内向，又不敢开口，然后又不知道怎么讲话，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我就觉得哇，他很有气质，我就很欣赏他哈。就是所以常常聚完会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我陪你去坐公车，然后我是骑脚踏车的哈，牵脚踏车陪他走一段。后来我说，哎，干脆因为他还要转车嘛，我说哎，不然我骑脚踏车，我送你一段哈，去那边转车。啊，后来已经一段时间，他就说好，所以他就。你知道那这个都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我骑脚踏车，他就坐在前面哈，脚踏车前面那个杠杠，哇，然后骑的时候呢，我都不太会讲话，我不知道讲什么哈，然后骑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说，这个也好像香车美人这样子哈，因为他那个骑的时候那个风一吹哈，我就哦，他的头发就弄到我的这个。那个鼻子这边，哎呀，我就突然间情不自禁的就说：“哎呀，你的头发好香哦！”我不知道讲什么，他就说：“怎么会？我三天没有洗头发了。”我们就是这样交往的，很不会表达啊，这样子。我讲到哪里去？哦，对，好，那所以主耶稣要我们要一定要得胜，得胜我们的内向，有的时候要得胜我们的不习惯，然后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奖赏，可以得奖赏。好，所以启示里面不同的这些得胜，我们都要留意的去看啊。那这里讲到就是说。得奖赏的只有一位，当然赛跑的时候得奖赏的只有一位，但是在信仰的道路上得奖赏的应该是不止一位，对不对？只要我们愿意照着神量给我们的去努力啊，不是说只有一个人会得到奖赏。你看保罗都说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对不对？但是他说这公义的冠冕为了谁存留的？那些爱慕他显现的人。对，保罗他知道他要得奖赏，但是他知道只要爱耶稣，愿意顺服耶稣，这些人都可以得奖赏。到底这个奖赏是什么呢？我们看二十五节，我们再一起来念。来，凡教力真圣的诸事都有节制，但是要得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好，所以保罗接着说，这个奖赏就是不能坏的冠冕啊。所以第二个重点就是得着冠冕啊。第一个重点保罗告诉我们要得着奖赏，第二个重点告诉我们要得着冠冕，并且这个冠冕是不能坏的冠冕。这不能坏的冠冕也可以说可以永远存在的啊，可以永远存在的。能坏的冠冕就是不能带到永恒的啊。所以这里讲到有两种的冠冕，一个是能坏的冠冕，即使八面金牌会不会坏？现在看起来好像金子不会坏，对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啊。你看到那个费尔普斯挂了八面金牌，哇，很威风，可是金牌有一天也是会坏的啊。任何地上的 奖赏有一天都会毁坏的，啊，都会毁坏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得的是什么？不能坏的冠冕。这不能坏的冠冕，保罗说那个叫做什么冠冕？公义的冠冕。雅各说那是什么冠冕？雅各说那是生命的冠冕。所以可见的，这个冠冕，这个冠冕是不是将来你到天上的时候，上帝给你一个真的可以戴在头上的冠冕？还是将来你到天上的时候，你有个光圈？你的光圈啊，你在地上的时候啊，真的是很竭力追求竭力顺服，说你的光圈比较亮，还是比较大？我相信在这里，保罗讲到的是，他讲到的是公义，那是一个神的属性，公义是神的属性。雅各讲到生命啊，那就不是一个物质的。所以这个冠冕应该是一个生命的冠冕，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荣耀，我们的生命就像周牧师说的，我们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应当是我们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彰显出来，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奖赏，这是一个极大的奖赏。神要给我们的就是我们在永恒的里面，我们跟他的关系非常的亲近，我们跟他之间的那个生命的连结非常的亲近，我们跟他之间的交通非常的亲近，甚至于我们在永恒的里面，他所给我们的，他要我们做的服事，是一个荣耀的服事。我相信这个是保罗所说的不能坏的冠冕。所以要得到不能坏的冠冕，保罗就说什么呢？他用一个比喻，他说在地上的冠冕啊，要得着就要怎么样？诸事都有节制。那诸事都有节制的意思就是说，要经过很严格的训练，你才会得到能坏的冠冕。那你要得到不能坏的冠冕呢？你更是要愿意什么？也是要有严格的训练。那严格的训练就是第三个他所要说的，就是愿意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其实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一条对付肉体的道路，就是一条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这样子的一条道路。因为以我们的本性，我们会有一些贪图啊，贪图安逸，贪图舒服，贪图一些我们在地上所要追求的。但是你如果看到那个将来的奖赏是这么样子的宝贵，你就愿意放下地上的。我们在洛杉矶有个弟兄，他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呢，他就申请身份啊，很多新移民啊，身份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也是为了一个理想，他就来到了美国，然后他就申请身份。但是他申请的那个身份是用假的啊，他说他以前在中国大陆被政治迫害啊，所以他现在用这个政治迫害的理由要申请身份。可他来到教会，他信主了，他也受洗了，他也被圣灵充满了，然后他那个申请这个政治迫害的理由来申请身份已经好像已经过了五六年了，出庭出了17次了，可是有一次我们要特会的时候，我们特会的主题叫做穿圣洁美衣来敬拜神啊，他就很被光照啊，因为他信主受洗被圣灵充满，他有那个感动，就是有一天如果神呼召他，愿意做传道人，好，所以我们一直在鼓励他，栽培他，训练他啊，操练他的服事，让他有一天可以来侍奉神。可是那一次他就很深的感觉到，就是说我如果继续在申请身份这件事情上面说谎，我怎么样来穿圣洁美衣敬拜神啊？所以他就里面很挣扎。有一天他就跟我交通，我就跟他讲说，你要顺服神啊。那我们有很多的交通，也一起祷告，最后他终于决定，他说他愿意下次出庭的时候，他跟法官承认 他以前所讲的是假的，他愿意这样子。我说如果你愿意顺服神，你愿意诚实，那我陪你上法院，好，我陪在你旁边为你祷告。好，所以他就立定一个心志，很可能那一天他承认说他以前的是说谎，很可能就立刻驱逐出境的。但是他里面有一个决定，那个决定就是我这里要讲的，他宁愿得到不能坏的。他说我宁愿失去地上的绿卡，我不要失去天上的绿卡，我宁可失去美国的绿卡。因为那个律师一直跟他讲说，你这次啊，你只要补个文件，你就会得到美国的绿卡了。但是他已经决定，我宁可失去美国的绿卡，我不要失去天国的绿卡。所以那天我就陪他一起上法院，然后好几个人啊轮流一直排下来，排到他的时候啊，他就上去了。哇，我就一直为他祷告，然后法官就叫他叫到他的名字，然后就叫他再讲。他站起来，他就说：“法官，我对不起你。”啊，他就说：“检察官，我也对不起你。我以前所讲的是不诚实的。”突然间，整个法院安静下来，然后感受到那个神的同在，那个神的荣耀充满在整个的法院里面。然后那个法官很惊讶，他没有想到会有人这样子的诚实，他就说：“你再说一遍。”然后他就再讲一遍，说的：“对不起，我以前所讲的是不真实的。”然后那个法官就说：“叫我们这些人呢，通通出去。好，我们这些在旁听席的，通通出去。”然后就把我们那个弟兄留在里面哈，就差不多留了两个小时。就很仔细地问他。那我看见我们这个弟兄他就宁愿得着那个不朽坏的，他不愿意说谎以至于去得着这个能够朽坏的。其实地上的绿卡、美国的绿卡都是会朽坏的。好，可是很奇妙，当他愿意诚实的时候，那个法官就把这个案子就结束了。好，也没有把他赶出去，就是说既然你不是真正受到政治迫害，所以这个申请就撤销。那也没有把他赶出去啊，就是这样子。那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就继续的留在美国，但是总是有一天还是要出境的。那就在他等候的这段时间，他以前有一个交往的女朋友就他们在一个聚会里面又认识，又重新见面了，本来已经分开了，重新见面。然后那个姐妹就继续的跟他交往一段时间之后，那女孩子喜欢他，就跟他结婚了。这个女孩子是有美国的身份啊，有公民的，她是有公民。所以很奇妙，上帝就借着另外一个方法就让他有了这个美国的身份。然后呢，不只是有这个绿卡，并且有了太太，现在还生了两个孩子了。这是上帝给他的，但是他要得到那个不能朽坏的冠冕，所以他愿意冒这个险很可能会被驱逐出境。好，所以他的功课学完了，再来就是我的功课。因为他结婚那个姐妹是一个大教会的主日学的那个幼稚园的校长。好，那个教会呢规定说，他们的职员如果结婚的夫妻都要在同一个教会，所以我们那个好不容易栽培好的弟兄，这么好的弟兄就跟着他太太去那个教会。我就心里很不舒服，我在想说，你那个教会已经那么大了，真是将近千人了哈，你还把我们这个好不容易栽培出来的弟兄带过去了。所以再来就是我要不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因为里面那个真的是想起来就很生气就是会有那种生气，然后又嫉妒又是有尊敬。所以我知道我还是要去面对因为这个是很敏感的一样都在牧会，为什么你要抢我的羊呢但后来我还是决定我愿意放了 这个弟兄虽然我们好不容易辛苦把他栽培起来，但是他不在我的教会，他在另外一个教会，只要他能够为神所用，就为他感谢神，为他祝福。好，如果我一直耿耿于怀，我不心里不饶恕那个牧师，那可能我失去天上的冠冕，天上的奖赏。好，所以我们都会面临很多的一些抉择。所以保罗继续的讲说，我们要得这个不能坏的冠冕，那怎么样得不能坏的冠冕呢？二十六节他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第三点第一点是得着奖赏，第二点是得着冠冕，第三点是什么？是不得奖赏，不得奖赏。反被弃绝是什么意思？反被弃绝就是不能得奖赏的意思。反被弃绝就是失去了得奖赏的那个资格。保罗说，我不愿意失去得奖赏的资格，所以他说他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讲到他的这个赛跑，他的跑不是没有定向的一个赛跑的人不可能没有目标斗拳不是打空气的。他说他要什么？他的赛跑的对象是什么？是他的肉体。他要得胜的对象是什么？就是他的肉体，他的自己。所以他说，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保罗在前面也提到说，我们那个肉体，我们那个老自己是什么呢？就是很喜欢增进嫉妒，或者是不饶恕，或者是淫乱，这都是前面保罗所已经提到的肉体。所以他说，我要得胜这些肉体，我要攻克己身。那个台语台语这个攻克己身很有意思如果你有人听得懂台语那个台语是说怕自己添添怕自己添添，就是打自己打得很严重的意思那这个就是保罗他这一生里面他觉得他要得胜的。那如果我们不得胜我们的肉体的话，我们有时候在一些增进嫉妒或者是不饶恕的里面，有时候我们不愿意打自己我们常常就是打别人添添嘛，我们常常就是去对付别人所以保罗他提到他不愿意在自己的那个强大的那个肉体那个老我的面前失败，他愿意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就是愿意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当我思想到这方面的时候，我就想到荣教士，他就是给我一个榜样，让我看到他是一个攻克己身的人为什么我在贤堂这么多年就是荣教士给我看到他是一个赛跑有定向的人在他的追思礼拜，一个牧师说他是吹一把号的人他很知道他要得着基督，他要得着奖赏，所以他一生就是只有一件事情，他要追求基督自己，并且他是一个攻克己身的人。我举几件事情有一次我去问荣教士那时候我问他说，我有个机会到另外一个医院去，我从一个上班的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上班，我就问他说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然后因为我很期待，就是说他是这么属灵的人他又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又有方言，又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属灵的人，我只要问他，他告诉我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是或不是我就很快就有答案了。可是我去问他的时候，他居然跟我讲说神的旨意就是要常常喜乐。我是问他说，到底我要留在现在的工作，还是要换到另外一个工作？什么是神的旨意？他说神的旨意就是常常喜乐。可是他一讲说，我立刻发现对，我在寻求神的旨意，我已经没有喜乐，我已经没有平安了。所以我就自己悔改然后我就回去自己祷告，我要常常喜乐。可是回去祷告两天之后，我又接到 就是说要邀请我去上班的那个地方的那个主管的一封信，我就在我的书房，我就在那里在祷告等候神，问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可是就在那等候神的短短的那个几分钟当中，哦，那个神的同在很丰富的降临，我很清楚的知道我去到那个地方工作那个是神的旨意，啊，我就很确定了。我已经祷告了快半年了都不晓得，但是那一次我清楚了。隔天吧，我又去教会聚会，突然间荣教士聚会到一半，他就说现在我们请戴弟兄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关于他要去台东的事情。哇，那我就想说，哎，他怎么知道我已经有答案了我要去台东呢？好，那第二个我的想法就是说，如果你已经知道答案，为什么你不早点跟我讲，还让我寻求了半天啊。可是后来我很感谢他的，就是什么，就是他有那个先知的恩赐很清楚啊，但是他又不像一般的人哈，他为人家祷告哦，然后就说哦，主耶稣要我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有的先知是这个样子哈，我为你祷告的时候哦，我看到一幅图画啊，那意思就是主耶稣要你怎样怎样怎样。那我相信可能荣教师他为我祷告的时候，他可能也已经有答案，也不一定，但是他就是不要跟我讲，他好像要我学习单单的依靠耶稣，而不是要依靠他。他能够去攻克己身，你看如果说他一祷告然后他就有答案，然后就跟我讲哦，圣灵感动我你要去台东，或者圣灵感动我你要留在台北，哇，我就觉得他好属灵哦，他立刻知道神的旨意，他连这个都是那样子的，在圣灵的管制底下，他有答案，可是如果神没有要他讲他就不讲，神要他讲的时候他才讲。所以发现他是一个攻克己身的人，他的恩赐不是说我有恩赐我就来使用恩赐，而是那个恩赐还是要在神的管制底下，所以就给我很深的印象。第二个他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说当我生孩子的时候，不是我生孩子，是我太太生孩子。生孩子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家在台北，住在四楼啊，那个荣教师他居然啊，已经快80岁的人哦，他居然来探访我，我还不是传道人呢，并且他是身体很不好，他是有癌症的人呢，年纪又那么大，他居然来看我这样一个小弟兄啊，然后为我的孩子祷告。哇，他好像是越过他自己身体的软弱来关心一个弟兄，我发现他是一个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一个人。还有后来当我出来全时间的时候，第一年呢那我就参加夏令会，好，然后我就第一次跟一些同工们一起服侍。夏令会结束的时候，那个荣教师他们就有教师们有个习惯，跟所有的传道人一起吃饭，好，在一个地方一起吃饭，然后大家抽签看他坐在哪个位置，因为几十个同工嘛，那我抽签刚好就抽到那个荣教师旁边的位置，好，然后就坐在他的旁边，我就哎呀，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荣誉感啊，荣耀，我能够跟这么属灵的教会，这么属灵的人一起服侍，我就觉得哇，觉得好荣耀。然后我就跟荣教师讲，刚刚那个话就啊，我真的没想到啊，能够这样子，跟这么好的传道人一起服侍，他居然没有说，哦，我们好欢迎你啊，还是怎么样？他居然说，你心里有没有平安？哎，我就觉得说他常常讲话都好像跟我讲的都完全不一样哦。他又要我不要以为说我加入锡安堂有什么好骄傲的好荣耀的，他要我眼目在主的身上，你进入锡安堂的全世界的行列里面，你心里有没有平安啊？是不是主的带领啊？是不是继续跟随主哦？我看见他不是要高举他自己，也不是要高举这个教会，他是要高举基督。我发现他是一个攻克己身的人。那么最后在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发现到 他已经是身体那么软弱啊，有时候我们看见他可能晚上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听说连喝水都会痛啊，可是他还是不放弃任何一次的聚会，每一次的聚会一定到啊。他是功课极深的人啊，如果身体已经那么软弱，年纪又那么大，真的是有理由说我要在家里休息，我昨天晚上根本没睡好，我在家里休息，我缺几次机会有什么关系？我已经一生奉献八十几年了，啊，我可以有理由，我可以休息一下。但是他不愿意体贴他的肉体啊，他还是坚持参加聚会，他没有落掉任何一堂聚会啊。甚至他过世前，他还在讲道。他不只是参加聚会，并且几乎我每一次看到他在聚会当中，他就举双手赞美神。站起来赞美神，他没有体贴自己说哎呀让别人赞美，他每次都是站起来举双手来赞美神，令我非常的受感动。他是一个功课极深叫深服我的人。那个英文版的圣经他说功课极深叫深服我，那英文版的是说要让我的身体，那我要打我的身体以至于我的身体做我的奴隶，我的身体要做我的奴隶。我们有时候成为我们肉体的奴隶，肉体带我们怎么样我们就顺服了。但是保罗说我们要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肉体要成为我们的奴隶，不是我们跟着肉体，而是肉体要顺服圣灵，肉体要来顺服我们，以至于他说会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到最后他很清楚，他知道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也是为了那些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很容易看外面或是看别人啊。我刚讲荣耀是因为我喜欢提到他的榜样，因为他已经不在我们当中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后的结局啊，他真的是一个得奖赏的人。我相信神也渴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得奖赏的人，我们不仅仅得救，我们要得着冠冕，我们要得着奖赏。阿们。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赞美，主耶稣，你知道我们的肉体贪图安逸，有时候我们该饶恕我们不愿意去饶恕，我们该道歉我们不愿意道歉。哦主啊，有时候我们该花时间等候神追求你，可是我们却花时间浪费我们的光阴在电视在网络上面。主求你怜悯我们哦，让我们真的是功课极深叫我们的身体服我们哦，免得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哦。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都成为有资格领奖赏的人，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祝福我们等一下继续有追求主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